茂，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在这样一个中心是负责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
我的职称叫做 Junior Advocacy Officer， 主要比如说是来宣传和 campaign 这类的事情，还有就是我主要来负责一个叫做 Youth Project 的东西，主要是和年轻人就是打交道，然后来为南澳年轻的女性就是相当于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然后呼吁性别平等这一类的。
那我们也是通过今年早些时候的这个方替事件啊，知道这个 Working Women Center， 知道它的名字，但是并不一定知道说这个中心它主要是做什么，尤其是在针对这个工资盗窃这方面，它是帮助受害者，它会提供怎样的帮助，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的，我先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Working Women Center。 我们有三项主要的业务内容吧。一类是我们的 Industrial Officer 要做的，代表这个受害者，然后和雇主进行调解，或者代表受害者代理他们出席南澳就业法庭，或者是这个 FCC 就是 Federal Circuit Court 在这里代理受害者，就是主要是进行一些这种法律建议方面的业务。然后我们的第二个业务方向是进行一些 training， 也就是我们会比如说向政府部门还有说各个政党提供这种关于 sexual harassment 啊，还有说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这一类的 training。然后第三个部门也就是我们这个 advocacy， 那我们也就是做一些倡导呼吁，然后包括说把下面的民众的意见反映给政府，并且促动改革的这一类内容，就是我们主要的三个大方面的业务吧。关于 wage theft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就是首先我们提供这个工资权益的信息，然后为国际生呢也有专门办过工资权益相关的讲座，而且我们常年提供这些一对一的工作权益相关的法律咨询和建议的服务，这些都是免费的。同时我们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是代表受害者通过 FWO Fair Work与雇主进行调节，但是我们又不仅仅停止在调节这一步，我们是可以代表他们在南澳就业法庭以及这个 FCC 出庭的，
提供免费的法律的帮助，甚至是就实地的在出庭或者这方面能够给他们一些支持，对吧？
对。
好，你也是就是中国留学生的这样一个背景嘛，原来是。那我相信你也可能会比较关心，就是说中国留学生被公司盗窃这样一个现象。那作为Working Women Center 就是南澳的这样一个分部的话，在当地据你所知，这个中心它帮助了多少中国背景的或者说华人背景的这样一些临时签证的持有者呢？在公司盗窃方面有没有一些数字来跟我们分享？
好的，在上一年中，上12月中，我们接受咨询，然后并且帮助了50多位中文为母语的受害者。这个数据是不完全的，因为有些人他没有在那个咨询表上填我的第一母语是什么，所以这个实际的数字可能比这个还要多。值得一提的是，就是中文母语为背景的受害者是我们在非英语的受害者中占比最高的。
一方面你是作为就是原来是中国留学生的这样的背景，另一方面呢你也作为这样一个 center 的工作人员，你觉得为什么在华人社区或者说更直白点说可能在像阿德莱德华唐人街，像这种工资盗窃现象为什么会这么普遍呢？
这个我想就是也代表 Working Women Center 先提出一点非常重要的信息吧，就是工资盗窃在全澳的各个大中小企业它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个事情我们想改掉一个 myth， 就是说它是一个发生在华人社区的事情，这是一个澳洲的结构性问题，而不是一个华人社区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希望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什么啊，这是个中国人的问题，好像就是说这个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还是怎样，就是我们希望大家纠正这一点。然后其次就是说，为什么在 Chinatown area工资盗窃这么频繁，或者说为什么这个地区它成为了工资盗窃的一个温床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吧。一是因为它集中了一大批小企业，也就是说 Chinatown 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小型的 small business。 第二呢，是因为它的雇佣对象主要是留学生、背包客还有临时签证者这些非英语母语的人，而我们这个 Firework 也之前做过一个调查，就是这些人面对剥削和工资盗窃它是比这些主流人口还有说公民是要脆弱的多的。同时呢，因为政府没有给这一批就是临时签证者提供足够的 welfare， 比如说像 job seeker 啊什么的，然后也没有在他们来到澳洲后对他们的工作权益进行一些足够的教育， 同时也没有一个非常快速的这种维权渠道。
我们跟一些中国留学生背景的这样一些公司盗窃受害者也交流过，那当他们当中很多人呢，即便是在发现自己被就是说少付工资、工资剥削之后呢，他们依然可能会选择沉默。那作为这个 Working Women Center 呢，有没有分析过这当中就是背后的原因？你们的中心会怎么样去帮他们去主动来发声呢？
嗯，好的。首先，他们沉默可能有好几点原因。
嗯，
就是首先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很担忧这个老板的威胁，还有说就是担，因为老板很多人会威胁他们，就是说如果你举报的话，因为你也在超时工作呀，那你的签证就可能被取消，你这个人就可能被遣返。
嗯，
因为有这个留学生每两周打工不能超过40小时的规定嘛。那很多留学生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自然就是很害怕，他也就选择息事宁人。
嗯，
但是我们首先想传递的一个信息是，在今年 Fair Work 和 DHA 也就是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他们已经达成了一个书面的协议，就是说如果你是因为被雇主剥削和遭受这种工资的工作场所的不公而被迫选择就是超时打工的话，那你不会被，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你很可能是不会被遣返，也不会就是被驱逐出境的。然后其次呢，他们有些人选择沉默是因为很多我们也知道这个都是全职学生，他们是持学生签证来澳洲的，打工是一个副业，就是学习的生活已经非常忙碌了，他很多人是没有这个余力去维权的。还有就是说教育也不够，他们可能想维权但是也没有发现就是有很快的途径，或者是说发现哦，这个还要讲英文很麻烦，所以就有些人可能就不了了之。
嗯，一些受害者就告诉我们说，就是想要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的薪酬的话，有可能会雇主会用各种的方式或者形式告诉他你去报告这件事情的可能的后果。那作为这个 Working Women Center 这样一个可能以法律援助作为特色的这样一个中心啊，对于这些临时签证持有者，如果说他面临这样的一种状况的话，从法律角度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我们首先建议这些受害者面临威胁的时候积极保留证据，就包括像电话录音，包括像这种微信的聊天记录，就是所有能抓住的证据一定要保留好。然后呢，他们可以就比如说向警方报案，包括就是在和我们律师的后续沟通中的时候，也可以拿出这些证据作为他们有利的追回工资的一些证据吧。
另外呢，我们也不得不提到说今年一月底发生在阿德莱德这样一个方体奶茶店的这样一个事件啊，在这样一件当时非常轰动的事情之后对于这个阿德莱德的这个工资盗窃现象有没有什么影响？比如说他的这个来报告的人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你们有没有来做一些观察呢？
有的。首先这件事情本身它是一个非常恶劣的，长远的角度来讲，从消极的角度看的话，它是对南澳的教育业和旅游业它都造成了一个 reputational damage， 就是对这个城市的名声本身就是一种损害。微博上有一个话题叫在澳中国留学生讨薪遭殴打，这个话题本身超过了5000万的阅读量在中国。所以这个是很多人第一次知道阿德莱德这个城市，就是通过这样一起恶性事件。所以说这件事它本身不管是在澳洲还是在中国影响力都是很大的。他把工资盗窃这个问题这个话题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以前的时候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大家默许的，在华人社区内部很多人就觉得默许，哦，好像我也没有办法改变。可是这件事情之后是有很多人愿意站出来，就包括像唐人街游行，包括是5月19号的 rally， 都有更多的人他愿意积极参与的。然后作为 Working Women Center 的角度，我们在翻批事件过后，中文为母语的受害者咨询的数量有非常明显的增长。
在5月19号在南澳的这个议会之前举行了一次集会，你当时也做了一些发言，能跟我们讲讲当时这个集会的情况以及你们当时在现场的一个诉求是什么吗？
当时的集会是由 SA Labor Info Hub 主办的。然后呢有很多的工会，包括是说一些立法会的会员，还有像包括一些草根组织和社会机构都有参与到这个游行里面。我们的诉求就是说支持工资盗窃入刑，希望从法律的层面来推动这件事情。我想传达的一种信息就是说，第一点是希望政府能够重视我们这种临时签证持有者的权益，而不是仅仅把大家当成这个创造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工具。第二就是说希望大家 能把更好的资源和信息给到临时签证持有者，然后使大家能够享受到平等的这种工作权益。从 Working Women Center 的立场上，我们觉得仅仅是 criminalize 是不够的，就虽然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呢还是除此之外还是需要各方的协调，来把 power 真正的从雇主还给工人。很多方面他都要负起责任来，比如大学等教育机构呢，他需要说负责起教育留学生劳动权益的这么一个责任，然后工会也需要被赋予更多的权利，他来能够接触到店铺的记录信息啊，包括来组织工人啊这一类的。同时商家也应该被教育更守法律，同时也应该会有更多的这种 campaign 推动社会风气的变革和人的这个维权意识，这是一个综合的长期的过程，就是立法只是第一步。
说得非常好，非常感谢孟，也非常感谢你和你所在的这个中心为这些弱势群体做的事情。